请大家微调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王宇的故事。照王宇的故事呢是很大的，但是呢一般人呢可能这样认为，杀盗印的业力呢确实很严重，因为呢他会掀起很严重的一种果报，而医院只是随便说说而已，这个不会有很大的过报啊，有这样一种想法。那么我们需要了解这种想法呢其实是不合理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预言的作用也是很大的，预言也是一种业，有一个不知在转的力量。比如开口说一种欺骗性的承诺，一种虚旷的誓言，那么以这个妄语业的力是会真实实现过报的。比如在前面讲心光案当中，这个在光院大王也就说，我如果做了这样的事，那我就遭雷劈。那么河南呢果然被这个雷打死了。另外呢这个归欠的公案，在这个公案当中也先生了雷氏的报应指向。归欠呢就在被逼准备自杀的，那么被同学死亡救济呢，他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呢发誓，如果今生不能报恩，那么来世也要做犬马来报答。可是这个归谦发誓之后呢又因回自愿来掉婚约，那么在社欢投靠他的时候呢，他就根本不承认曾经自己受过同学的救济。就是这样一句背弃实验的王宇，把侯侯应当做的报恩行为完全遏制，让四环无门可投，路呢完全断了啊，是这样的。归谦呢不知道说出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背弃实验的负面力量呢会翻过来在他全家人的身上先前果报。那么我们需要了知，人算了不如天算了。归谦啊有办法可以不受誓言，可以不报恩，可是这个因果的规律呢要让他全家给释迦做狗来实现誓言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归谦呢忏悔得很快，诚心愿做出人，才免了多为勾胜的命运。所以说欲业的力量是很大的啊，所以我们不能说随便说说也不会有很大很大的过报，不能这样认为。刚上面讲个可靠的公案，那么通过这些也真是可以了知，所以说医院的力量也是很大的，不能不畏惧，是这样的。那么从正面来看，陈思义的力量也是极大的。比如在仙云经上面讲，师尊因地微了就各自割自己身肉来做交换。当时呢第四天呢考验他，就是说你今天损坏身体同且故睡，你没有悔恨之心吗？他这样问。那么菩萨说没有。第四天呢就是说你怎么说谁相信呢？我看你全身都是缠斗的，你说没有悔恨有什么证明？那么这时候呢菩萨就发誓，我从开始一直到现在丝毫没有悔恨，我所求愿的一定会获得，如果我说说是自诚不虚的，那么就让我的身体恢复如初。这样发完了誓，那么身体呢就立即恢复超过一切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医院如果是诚实不弃的话呢，确确实实可以干天动地的啊，它有这样的一种功能。那么当预言已经达到连丝毫欺骗都没有的时候呢，这个预言句句说出来都是叫第四预。那么这个第四预言呢，它有摄服人性的力量，它有实验的力量，是有极大功能的。这就是预言上法儿的一种规律。所以说就需要了知，不但需要端出这个杀盗印的罪业，而且呢还需要端出大王与邓的预言的罪业。这个呢过去宋朝的时候，司马光曾经开始留其修圣的要点，他就是说唯一是正成功夫首先就是从不达王语开始，他是这样说的。那么他说到六七，他的生平就是一个成字颠扑不破。那么当时的这个老百姓呢流传一种说法，加入到南京不见六七的话，那么就像过四周不见大僧人一样。那么他为什么有这样大的感召力呢？就在一个真诚上面。 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预言如果有一分虚妄，那就是预言有过失，我们就会丧失一分真诚的力量啊，就会削尖刀剁的力量。如果很维系的地方都不期望的话，那么这个预言呢会越来越具有威力的。这个也是不大妄语说真实话，连这个很细的地方都没有期望的话呢，那么确确实实这个人说话分量很大的，或者说他的愿呢会越来越具有威力啊，是这样的。那么明白这些预言的作用道理之后呢，我们应当怎么做呢？就是要尽量改正不诚实的缺点，努力做一个心口如一的人。就是自己的心和自己的口就是一致的，口就是心，心就是口。那么对人正诚，口里说过善，心里实际就是有这个善，口里赞叹别人就是心里赞叹他人，口里说要怎么怎么做，那么心里就会这样去做啊，是这样的。那么能这样心口如一，就是了不起的善人，成了真正可靠的这个修行人。当然为了利益他人，打破了自私自利的念头，完全属于佛菩萨的这个修法，那么达到这样菩提心利他人，那么随机愿方便妄语，这是达成菩萨的善心，这一点也要分清楚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现代社会造妄语业的一些现象。因为这个时代人类的贪欲呢急剧膨胀的，所以说为了获取名为利养而遭妄语的业非常非常普遍的，而且呢极为严重的的确是这样的。在商界，商人们呢做很多很多的广告，把这个商品的功能呢吹嘘夸大，比如某种保健品实际只是一种很普通的食品，他们呢却吹嘘成具有一手延年包治百病啊，开发智力等等的功能，千千万万的人买回去，那么又有多少真实的利益呢？还有呢，本来是令人只是很美的酒，很多酒类广告的画面上呢表现为又以健康的或者是高雅的或者说清净的一种形象，而这个刊登和这个播放这些广告的报刊杂志啊、电视啊、网站等等，收取了这个高利润之后呢，就毫无责任心的充当商人们的帮凶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没有职业道德的某些记者、编辑，收受贿赂之后呢，专门写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悠长新闻，为人数倍利赚，很多片子呢由此摇身一变，成为社会的名流啊，成为成功人士等等。再接这个吹响的名声呢大肆行骗的啊，是这样的。也有这个医院啊，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在不具备真实医疗水平条件啊，或者呢设备等的这个情况下呢，拼命在各种媒体上做很多的广告，生成医院技术如何如何的先进啊，专家艺术术如何如何的高超啊，或者说治愈率呢说成几乎达到100%，实际上呢招来很多病人仅仅以低劣的医疗技术敷衍了事的。那么患者在豪金输完价菜请假当餐之后呢，被医院呢狡诈的推脱责任，然后呢自能抱怨而归的啊，是这样的。另外呢，从这个文艺界的角度来讲，也是做很多大妄语的罪业。文艺界的这个谎言更是铺天盖地的，许许多多所谓的即使文学啊、电影啊、电视啊，完全不顾历史事实，任意的篡改，完全正向啊，是这样的。还呢，从学术界的角度来讲，学术界呢本来是以寻求真理、严谨求实而自居的，但是呢今天这个妄语的现象也让人触目惊心的，比如为了评上某个职称，为了能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可以编造实验数据等等，或者呢收受不法商人和单位的钱财，之后呢在没有严格考核的情况下呢随便开出虚假的鉴定报告等等，完全违背了一位科学工作者本来应具有的就是诚信的精神。还有呢，就是在职业场上来讲，为了争职称花钱买假文凭、假学历， 在求助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从此王玉的人们谎称自己有何种工作经验，何种能力等的啊，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某些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呢，更是王玉趋于连篇的，反而呢被人们赞扬为脱口秀啊，成为亿万观众心目当中的偶像。还有呢，就是某些旅游的景点，为了招揽游客，把穹山平壤描绘成世外桃源啊，或者说人间的仙境啊，或者说文化圣地啊，这样大做宣传，引人上当。还有呢，某些气功师也是瞎编一套吹嘘修炼他的功法后呢，能强身健体，能开发人体特异功能，结果呢，让很多人不仅没有练出什么功能，反而呢出片，不仅没有身体健康，反而呢让身体呢衰弱，甚至呢又发出精神问题，有这样的。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社会，如果没有形成佛法，没有断恶行善的一种因果的真见的话呢，处处碰上的人都就说妄语，都就说取义，没有说真是愿的。所以以上这些就可以体现出这个时代王毅的相呢很粗大的，很严重的。那么现在在整个这个社会当中，王毅呢几乎就是呢家常便饭的，而且呢成为人们所经常运用的，不以为是罪业的一种方式。但是呢过去王毅的阶层呢不像现在这样普遍的，那么今天36行行行都有为了名为利养而王毅的，从原来人们认为很不好的一种恶业的相，那么现在呢成为普天盖地的普遍的一种现象。现在的这个信息社会啊，电视台啊，包括呢网络上登载的一些广告收中数亿计的，那么这个业的相呢非常非常巨大的。大王爷的加薪的方式不是某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去直接说，而是呢幕后朝中者呢以媒体作为传播的一种途径，以文字来陈述，以中众的这个画面形象去表示，以国众的收发，国众的声光去渲染的，这都是呢加薪放大的一种方式。他的这个次数呢不是一次的，而是在电视台呢天天空中难炸，次数极多的。那么这个新的时代王毅的相呢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根子出在哪里呢？我们需要了解根子出在人们的心当中，没有呢因果的概念啊，没有呢因果的概念，他呢没有想到大王毅就是一个罪业的自信啊，是这样的。人们呢都追求利益，所以呢心里没有因果的概念，他没有认为说王爷就是一个罪业，而且呢人们都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在衡量得利益还是得国患的问题上，如果你有了这个因果的概念，那么这铺天盖地的谎言种种欺骗的说法完全可以消失的。为什么呢？我们需要了解，因为这个根子上呢全民没有因果的概念，所以说一激发起来，那么人人都是呢去向造恶的这个方面，人们的行为呢逻辑是欺骗的这个逻辑啊，是让人上当受骗的一种这个逻辑啊，是这样的。那么王爷的娱乐当中呢有一个变相啊，有一个变相，比如尖的相呢变为不见的相，某些广告策略就在这里。比如说一种这个商品，它本来很普通的，就把这种普通的相呢变为很特殊的一种相，它的功能呢一般就把它烘托成功能巨大的一种相，本来是一种丑陋的，就把它呢装饰成是非常美妙的一种相，这就是变相。那么这些一切一切这个手法实际上就是不离开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动机就是先善的，那么它有外在的大手法，如果我们的动机就是恶劣的，那么它外在也有大手法，根本不脱离业的模式啊，是这样的。那么对于王以业的模式搞清楚后呢，放大化就成了某些广告的模式，商人们呢为了获取利润，动机就是贪心，那么在这样的贪心推动下呢，想让他人呢上当的话，他一定要变相，不变相就是要如实说，那么在他认为这样不能吸引更多消费者来购买他的商品，他的想法就是如果我这个形象做得很美 做得很大，做得很专业，而人们都是生存在富豪的世界里。那么他一看到这个富豪，那他不闻本质，直接就会对商品形成美好的印象，而产生购买欲。因此呢，这个方式就是变相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相呢，本来是新的一种这个相，翻译在画面啊，或者翻译在文字啊、生意灯的相当中，那么它的相必然是要变的，才能起到期货性的效果。从生意啊，从图案啊，从色彩，从背景音乐，从注字文字啊，每一个符号进行组合音造啊，这样一个相烘托出来，表现出商品的价值和意义，人们就会误解，就是变相的含义啊，是这样的。那么娱乐当中它的灯气是什么呢？灯气就是富藏真实情况而落意宣说它的一种虚假的相，这就是它的灯气。那么过去呢，这是从人性，因为这个外机不发达的缘故，那么王宇的受众呢，这是数量很少的人群。今天王宇业的模式呢，并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呢，由于王宇的传播工具呢，怎么发达，因此呢，造成了业的放大，也就造成了过的放大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个贪欲的时代，王宇业来泛滥的，将会把人类推向何种结果呢？那么从一个人来说，有王宇的相观察社会的时候呢，发现今日的社会群体王相的一种相，以及它的严重的结果完全会了之。在大智度论上面就是说，王宇有十种罪业，第一个呢就说到口气很臭，那么第二个呢就说到三生缘字，非人得变，意思呢就是一个王宇的人三生会远离得很远的，不愿意亲近他的，那么一些非人乘虚二入，干扰他的身心，是这样的。如果以一个国家来说，国民普遍都不诚实，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正气，携带这个文化会很容易侵入。那么这个时代呢，有很多污秽的东西、糟粕的文化纷纷的侵入人心当中，是这样的。然后龙树菩萨讲第三个过失时候就说到，虽有事于人不心受，就算自己说的是真实意愿，但是呢，别人也不相信，体现在当今时代，就是人们普遍缺乏信任感。然后讲第四的过失时候呢，就说到智人谋以商铺参与，意思呢就是说被这个王宇的习气所推动，自习惯生存于王宇纷纷的世界当中，在这个里面觉得很相应。如果是智者们真正第四的言论，能让人心得安乐的言论，他呢却避而远之，无法参与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王宇深信的时代，人们津津乐道的都是呢一些具有期货性的法，那么在这种场合里面他会觉得很舒服，而真正亲近真法的交流场所呢，他会不愿意去入，会要避开，这就是第四个过失。那么讲第五个故事呢，在大智度论上面这样说，长北废邦，仇恶自身，周稳天下。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有人虽然是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呢他常常会被人诽谤，这个事情呢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看到今是名人受诽谤，今是大商人受诽谤，那么这个时代呢，越是公众人物越会造人随便批评，随便做诽谤，恶名比谁都传得快，是这样的。那么他今天有点什么事情呢，就会被记者炒作啊，或者说变出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瞬间就传遍了全球。然后第六呢，就说到人说不精，虽有教词，人不称用，是这样说的。那么龙树菩萨讲啊，王宇第六个过失时候，直接就说到人说不精，虽有教词，人不称用，意思呢就是说，这种王宇者呢，人们不再恭敬他呢，他虽然站在上面说一些教言，但是呢没有人洗耳恭敬来奉行。然后大王宇的第七个过失呢，就说到常多忧愁，那么意思呢就是王宇者呢心地不坦然的，所以说就忧愁的，害怕别人揭穿他的诡计。虽然官告上可以吹得很大很大的，但吹嘘得越厉害就越怕真相暴露，这就是成真弊的一种问题，这就是第七的过失。那么第八的过失呢，就说到中诽谤业因缘，意思说即使还没有被人诽谤，但是呢可以断定为乃呢是要受人的诽谤，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大王羽的话呢，大王羽的第二刹那没有马上被人诽谤，但是呢可以端地位呢是要受人诽谤的啊，是这样的。然后讲第九的故事呢，就说到啊，身患命中当躲地狱。然后第十的故事大智度论上又说到，若处为人常被诽谤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最后两条就是讲侯氏的艺术过和宁收登流过，也就是说以这个王爷的罪业，宁宗呢会堕入地狱，那么从地狱当中脱身为人也是常常被别人诽谤。所以我们就知道大王爷确实是有尊重的过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宗狱业。那么第二宗狱业呢，论上面说到，立监狱四则为主右情和和不和。那么意思呢，就是说立监狱的事呢，包括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住有情和和的；第二种情况呢，住有情不和和的。然后将一乐分三，相及烦恼入前，登其者和顺右情落拐立于。不和右情乐，不和欲，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个立监狱的一乐呢，分了三个，跟前面讲法一样的，相、烦恼、登气。那么立监狱的相呢，是对右情和和，或者呢不和和，五五相，一种这样的状态。然后烦恼呢是贪嗔痴。然后立监狱的登气呢，包括了两种问题，一个呢就是和顺右情呢，乐意他们乖戾的这种欲心；第二个呢就是不和和有情呢，乐意他们不和和的一种欲心啊，是这样的。接下来就讲这个驾行。那么说到驾行者，虽以是于，若非是于，虽说所说，若美不美，虽其所求，未知为他而有成说。那么意思呢，就是说立监狱的驾行，从意愿上来说，不论是真实欲还是不真实的意愿，说不能是言辞美妙还是不美妙，没有差别，都成了立监狱的一种假行。然后从动机上来说，不论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而有成说，都没有差别，都是呢有立监狱假行的罪业。在瑜伽师地论上面也讲，教他人说立监狱也是假行，犯立监狱的罪，那是这样的。下面就讲究竟的条件。究竟者设分中云，究竟者为娑婆令界，为他料界所说立厌。那么这个立监狱的究竟呢，在设抉择分上面就说到，所谓这个究竟，就是娑婆对象令界，也就是说了解呢立监狱的利益，在这个时候呢已经造下了立监狱的根本的罪。那么我们就需要了知，不单是说王语有罪业，包括说立监狱也是很严重的一种罪业啊，这个呢可以通过公案来抉择。在《阅微草堂笔记》当中呢，有一个敲舌发哑的公案啊，这个公案是这样讲的：在江宁呢，有一位书生住在老家的北花园里，那么在一个月夜，有一位言女在长湖边偷看，那么这个书生他心里想，不是鬼就是狐，因为见他容貌较令的心生爱慕也不害怕，召他进来。但是呢这个女子呢始终不说一句话，问他也不回答，只是含笑顾盼而已。那么这样过了一个月多一点，这个书生始终不理解。有一天呢，书生一再盼问，他才拿笔写出自己的身世。他写道：我本来是明朝某位翰林的侍妾，不幸断命而死，因为我平生横悔挑拨离间，让一家的孤柔冒顿形同碎货，事后遭到名师牵制，发我做阴雅之贵，已经沉沦200多年了。你如果能为我写金刚经十部，得佛理超度苦海，我生生世世感念你的恩德啊，是这样讲。那么书生呢满他的愿，开始写金刚经。等到这个写经完毕的那一天呢，这个女鬼又来拜谢书生，仍然拿笔写道：凭借写金刚经忏悔，已经脱离恶鬼，但是前生最终只能待业转生，还需要做三世的哑女才能说话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位侍妾舌头很翘的，为什么会被发作哑鬼哑女呢？如果以这条翘舌用来说和和欲啊，说软欲啊，或者说三欲啊，说城市的欲啊，那这样的话呢，不会舌根张闭而成哑巴的，决定不会的。 反而以这个巧舌就都会编得越来越灵活的，越来越变成无碍的。但是呢，这个司机呢没有智慧，以这个舌头呢用来挑拨离间，说很多离间语，那么结果巧舌呢变成哑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另外呢，这个司命呢有一位秀才叫做戈丁奈，每次取学堂的时候呢必定要经过一座土地庙，那么庙中的庙主一天夜晚梦见一位僧对他说，当郭庄院经过时我必定要起立，请你为我修一道屏障来遮挡。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庙主呢按他的吩咐正准备动工，那么这一天呢又梦见这个僧告诉他，你不需要见了，歌僧带人写离婚书，功名已经消尽了。原来洪相认呢想修起气质，自己不能写字，就叫歌僧代笔，没想到孙怀负得这样严重。那么歌僧明白这个事例之后呢，心里产生大忏悔的心，心里让这对夫妻重归于好。后面他这中能帮做官做到厨师啊，是这样的。所以说离间语让他人不呵呵，这些你写也好说也好，无论做哪一种的加薪的方便，都成了离间语。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歌僧呢造了离间语的罪，因为夫妻不呵呵，本来应当劝他们和好，那么写离婚书实际就是乐意他们家庭破裂。那么这样的结果呢，实际上对于媳妇双方都不会有安乐的，所以说就是很损害福德的。那么最开始呢，歌僧是有靠中庄严的福德，所以说妙僧也不得不弃离自尽的。但是他写了这个离婚书之后呢，功名消尽了，妙僧也难得理他，所以说就是干因徐数的，一言一行都有因果的。那么积德行善，人呢会越来越尊贵的，而造业损坏人的话呢，就会变得卑贱，是这样的。另外呢，在清朝顺治年间，浙江呢有位少年，他的朋友贪恋某人妻子的美色，少年就给他出主意，三不六眼废玉讨薄他的丈夫，说他妻子和外人有私情。那么这个人听信之后呢，打算把妻子休掉，就和少年商量。那么这个少年呢竭力促成这件事，而且呢帮助他写绣书。那么这个草稿写好呢，那人抄完后呢便走了。那么这个时候来了个买笔的，这个少年就去买笔，回来后呢草稿不翼而飞了。后来他参加这个会时，他带着那支笔进入考场，没想到那张绣书草稿呢从闭关当中掉出来，被搜查的人发现，断定他在作弊，他在监考官面前大呼冤枉，最后呢被处罚出面啊，是这样的。那么以上讲的两个供案都是呢破人婚姻啊，或者呢参与破人婚姻方面的一种供案。那么从中呢可以见到，以这个一很快就会孝敬福德的。那么其中的这个道理呢，我们再做一些分析。我们需要了解由亲之间的关系，大分有和合和怪力两种。那么以这样两种关系会引起两种不同的结果。弥勒菩萨在《变法华经论》当中也讲，由亲界共同就是彼此之间做增上缘的关系。那么当互相和合的时候呢，处在两性交流当中，对双方呢都有利益的。如果彼此是一种恶性的关系，那么互相呢怪力排斥的，它的作用一定是两败俱伤的，而且呢也是增上光大的，乃至与没有和好之间呢，在无量生死当中，这两个人之间呢都是呢离远的一种关系。所以说我们应当存心远全世界的气福啊，兄弟啊，朋友啊，父子啊，君臣彼此都有和睦相处，愿一切一切的众生呢彼此都能和合。如果用心不良，那么众生原本和合的，愿他们出现矛盾啊，众生不和好，心在落合，依了他们不和好，那么从中呢我们做了什么呢？没做到什么任何好事，做了就是破人关系的凶手。那么这样一种业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啊，的确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人伦当中，欺负啊是很重要的一环，那么破坏欺负关系会大损福德的。自己随喜自己参与的话，那么表面上看只是两个人分开而已，实际上的关系一旦这个破裂的话呢，就很难破镜重圆。 欺负的人伦上呢会出现严重的缺陷，造成双方很深的一个痛苦，而且伴随家庭的破裂呢，一个家一系列的人伦都会损坏的。比如说父子伦理啊，母子伦理啊，与公婆的伦理等等方面都是呢一针头损坏的，是这样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家庭就像组合好的机器一样，在没有破散的时候呢会运转的，会发挥它的功能，它能避免残缺的后果。而一旦破碎的话，那么就像机器破散一样，所以机器的部件都会变得不完整的。那么对于这个子女啊、父母啊以及自身都会有缺陷的。所以说前前后后的因果算起来就是一笔很沉重的债啊，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有可能我们不会去肆意挑拨夫妻的关系，但是呢我们可能会觉得一部分家庭夫妻很和和的，我们不能够破坏。另一部分家庭夫妻在一起整天吵架，当然应当是破开来重新组合更好，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那么需要了解，其实这在意义上呢已经是利剑。为什么呢？因为心在落后，缘人破裂的一种存心，人伦是以业决定的，以彼此的缘分而走在一起的，未作不会如此相遇的，一作不会恐好的，所以说不可能以人的分别心去强行的作用啊，的确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举一个公案可以说明，婚姻惯性都是呢天定的。在宋朝末年，有一个临川任兴旺，他的妻子呢被这个元朝军兵抢走了，因为这个妻子呢受政界不屈服而死去了。那么过了几年，丈夫还是想再娶，但是呢总不成功的。那么有一天晚上，他梦见他失去的妻子对他讲，我出生在某某家，今年17岁，再过7年之后就会嫁给你做妻子。那么等到明天，他来派人去寻找，果然是如此的。所以说他直接上门以立定婚，一句话就成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夫妻的姻缘都是来签订的，姻缘只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善缘而来的，一种就是恶缘而来的。如果是以善缘而来，那和好的念头是不结清不会休止的，这是为业不自在而转的。如果是恶缘而来的，那么彼此之间的渡海至今也是不结缘不会休止的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就知道婚姻惯性不是人力所能破坏的。如果是善缘，那么我们只希望他能保持；如果是恶缘呢，我们只希望他能够化解。那么这样存心就是善，可以生福德的。那么翻过来讲，心用错呢，彼此是善缘，你让他破裂呢；彼此是恶缘，你乐意他破裂。那么这样存心就是恶的一种状态。所以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离间欲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需要知道，只能存一种心啊，就是希望人人和好。希望人人和好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上面呢就是说呢，这个夫妻关系不能做利剑，那么以此类推，一切的这个伦理关系比如兄弟关系啊、朋友关系啊、师生关系啊、祝福关系等等，都不能去挑拨利剑。如果说利剑欲，那么一定会有惨重的过报。在感应篇回编当中就讲到，有个安亭拜喜欢利剑，而且呢有口才，即使是至亲，一旦被他离间的话呢，立即产生仇怨的。比如有兄弟和合经过他挑拨而发生争斗，有朋友情投意合，因为听信他的谗言而导致绝交，后来他贫困潦倒，而且呢脸颊生疮，喉咙以及舌头都溃烂了，最后呢绝食嚎叫死去呢，是这样的。那我们再看，在这个利间欲当中呢，以破坏深重的和合，国宝是极为严重的。王羲呢，提婆大多，他就是破坏深湍的和合，结果呢，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相续当中，当时呢都没有生起三根的。那么在今天不会有真正破和合圣的情况，但是呢很容易产生挑拨上师和弟子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师愿与师愿的关系，这类的利间欲。在文殊根本序当中讲，如果有人在寺庙之间、上师之间制造矛盾，这个呢就像搅拌血液的棍子一样的人，死后立即堕入无间地狱。 还有呢，在极乐原文大疏上面也讲，如果挑起慎终纠纷，乃至没有缓解自间，当地的所有众生都因升起尘心而堕入地狱，好像焚烧的大地无法伸张妙雅一样。哎，发生纠纷的苏罗说在地苏有寻异类，不能升起修持佛法之过。那么这样我们想，那么造了立监狱的猴子国宝如何呢？猴子呢会堕入这个三恶趣当中，或者呢堕在跋涉啊、羊痛啊、利根等地狱当中长劫受苦的，或者呢堕在这个畜生道里面，但是粪便就像地火尿一样没有舌根啊，是这样的。即使以稍许三根得到人身，居身就有生理上的残障，舌根不具啊，或者呢口气发臭啊，或者呢就是阴哑不能说话，或者呢语言不流顺啊，或者呢牙齿不争气不结拜啊，是这样的。纵然口中说善语，他人也不信用的。而且呢由于这个欲报所干，在人间呢会有眷属避恶避吃不合合的过报啊，是这样的。了知这些后呢，不是给别人听听说说而已，只要自己的心里明白，自己心里很清楚以后呢，必须要断除离间欲。今天就讲到这里。
苏那么的一旦就要走八年同你你别转了半时将这个南七万龙之半这边做了着